说了这个在唯识论上，这个意不是物质的东西，不是物质啊，这个意是全是精神性的东西，眼耳鼻舌身，这是物质，由物质组成的。那么这个物质组成的这些东西里边，我们就这样视为，这些都是啊，刹那刹那的变坏的啊。你太冷了也受不了，太热也不行啊，吃多了也不行啊，吃少了也不行啊，太辛苦了也不行，就是完全不辛苦，你躺在那里也不行。所以这个身体呀、啊，也不是容易伺候的这个东西，这个身体呀、啊。就是这么东西，里边没有这个俄克德，就是这么思维，没有俄克德，那么我这个身体从哪来的呢？是因缘来的。你天天要吃饭，要吃饭给它营养，这个身体，啊，要有空气，要清净的、新鲜的空气给它。你空气污浊不行，啊，就是啊，要有，总而言之啊。要有他所需要的营养，要供给他才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你不给他需要的营养，你不给他就死掉了，那就不行。最初呢是父母的帮助，这个身体啊，然后这除了娘胎以后呢，要继续给他营养，这个身体就是这样有的。如果缺少了这些营养，这个身体就完了，就是这样的。这样说呢，这个身体呀、啊，最初是由父母的帮助，啊，然后又有各式各样的营养的支持，就是这个身体就是这么样有的，其中没有一样的东西，没有一点的东西是你本来有的，没有的，嗯，那么这是这个生理的主旨是这样子，在受想行识呢，受想行识也是因缘有的，说现在有如意的境界出现，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如意的境界，你就有欢喜啊快乐的感觉，就是乐受。我不如意境界出现就有苦受了哈，所以也是有因缘有的，受也是因缘有的，想也是因缘有的。想是什么呢？受是有点感情的这一方面的，想是属于智慧，属于知识这一方面的知识哈。行就是有意志的行为，有意志的、有目的的动作，有目的的行为叫做行，叫做行。好，这些都是要有生理，同时也要心理，这个生理和心理的组合起来，遇见各式各样不同的因缘，就有不同的各式各样的反应、行动。就是受想行识，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有的，都是因缘有的。因缘要变化，它也就变化了。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力量呢，就是业力。我们前生啊，这个慈悲心的薄，慈悲心的强要啊，啊，你做的善业、做的恶业的强要的力量啊，就变成今这一生的寿命。这个寿命就是那个业力的力量啊，它能支持一百年，但是你要他做恶业做的很多了啊，他也可能折损你多少年，可以不是折损很多哈、啊。要是你常常做善事呢，他也可能会延长几年，但是有个极限，不能超过这个极限的。到时候说我还有很多的，我天天吃饭都很有营养，不行，寿命到就非死不可。非吃不可哈，我这个我遇见两个人，他们都是有武功的，啊，打太极拳打了几十年的，做老师的，教人太极拳的，嗯，他到了90岁这一年的时候，我去看他，我说你身体怎么样？他身体不好。我说你常常打太极拳怎么不行呢？他说我现在不能打太极拳。说怎么不能呢？他说我这个身体站着的，想要一用力的就要倒，要倒下去，就是这样子。我另外遇见一个都是出家人的，他也是有武功啊， 他我说你那人家身体怎么样？他身体不行。我说怎么不行呢？我说你天天练武功，身体应该健康嘛。他说不行，现在不能练。我要是这个腿两个脚一站在那里，要一用力，要想要用功，想要练功的时候就要倒，和那练太极拳的一样。所以我在想啊，你常常练太极拳打武功是令你身体健康，我承认这件事，但是寿命到了就是要死，所以这个业力还是很重，还是很厉害的。但是你要不练呢，你不多运动啊，身体容易身体不那么健康。你要多运动呢，气血流通的好一点，会健康一点，但是不能延寿，不能延长你的寿命。所以你不能不承认呢，这个寿命的这个业力的这个寿命的存在，还是有这么一件事的。我说我不吃饭就死，其实不是，你有饭也不一定能活下去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啊，生命的存在都是因缘有的，另外没有额可得。所有的这些舍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都是由因缘有的，没有其中没有一件事叫做可以称之为额的。你常常修做如是观，最后就是无额。这个时候啊，你日常生活的境界里边呢，它会发生作用，就会减少烦恼，烦恼会减少了，就不通了，智慧就不通。但要是这说是舍受想行识里面的额不可得啊，但是舍受想行识还是有啊，舍受想行识还是有。但是你要消去中观论呢，那么观察舍受想行识是因缘有的，是自性空的，舍不可得，舍自性空，自性空中额不可得，舍不可得，自性空中受想行识不可得，这时候额也不可得，舍受想行识的法也不可得。额空法也空，空空，这个时候心无所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叫做四念处。当然这种说法和南传的四念处有点不同，有点不同。南传的四念处啊比较容易懂，不像北传的这个四念处比较难懂，它这个意义比较深一点。南传的比较容易懂，容易懂呢你就容易学习啊，你静坐的时候容易思维，是有这样的不同。但是南北传的佛教修持四念处的时候啊，它比较来得快。想要你要真想用功，这样做如是观呢，得圣道能得得快，快一点，它利一点，并且它能够。北传佛教重视大悲心呢，你很容易呀、得无生法眼，可以行菩萨道，和南传佛教有点不同了。可以呀、修这个，这是北传的佛教，这样你可以这样观察。哎，现在过点了哈，我是讲这个如是文这个额字哈，我是还没讲完，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我很多年前呢，在90年之前，大概83年、84年左右吧，我讲过一回，这部经。当时讲是一个星期讲一次，我曾经也很用心地讲的，但是这一次讲也好像我以前没讲过似的，要完全重新准备。所以我本来也是欢喜静坐，但是这件事我现在办不到，我只有好好准备讲经，静坐的事情啊，我只有早晨可能来静坐，其他的时间我想来也来不了了。 这个维摩经在我们汉文佛教里边古代的时候是很多的大德学习这部经弘扬这部经的，我们从藏经上看出来，这个天台宗的禅论中啊，法相中的大德都有著作。我们现在想要学习应该是不困难的。我昨天曾经说过啊，这个修霄止观呢、啊，止是很重要，但是观是更重要。可是呢，多数不愿意修观。这个不愿意修观，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样修观，这是一个原因。要是我们愿意学习南传佛教，修观也不是太难，因为他讲的观我们容易明白的，就是在欲切实的论声闻地里边所说的这些观不是很难，但是人还是不愿意修。什么原因呢？容易学，为什么还不愿意修呢？你问问你自己就知道了，为什么不愿意修呢？其实我们出家人呢，是应该呀多多的修不净观。这是你非要这样修不可的事情。啊，极少数人呢，他可以不修不净观，但是多数人都是需要修。这个不净观呢，你修这个清淤能滥。啊，膨胀烂坏啊，这一些不净观修过了，最后是白骨观。白骨观现前的时候，当然我现在说是简单的说，所谓白骨观现前，你要看居士论上，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然后再修无我观，就可以得阿罗汉道。那是什么境界啊？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应该呀、啊、修不净观，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出家人啊修不净观的是谁呀、啊、我感觉还是很少，也不是很多啊，很少很少人修不净观，也可能是因为也提倡的人不多，所以也就没有这件事。至于说其他的、啊、天台宗啊所宣扬的呀、啊、这个三观啊，空假中三观啊，这个华严中讲的法界观，这个三论中啊讲的这个性空观，唯识中讲的唯识观，当然这是要比不净观是难了。你需要啊深入经藏，你才能够学习这件事。那个我们现在举办这个禅期，各位肯来到这里，当然这是一个值得赞叹的事情。但是我这么推测还是都是初发心，我认为都是出家，都是初发心，在家居士也好，出家的法师也好， 都是初发心。这个修天台中的一心三观，那要学习天台教啊。天台智大师呢，他还是重视大品般若经大智度论的。那么今天我们中国的佛教，汉文佛教，谁专心学大品般若经了？谁学习大智度论了？啊，专心学习这样的经论了，我看也都是很少啊。这个三论中啊提倡的性空观呢，要比天台中的三观也比较容易明白一点，比较容易啊。但是唯识中的唯识观是难，那比性空观难得多了。那么我们现在学习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呢，在我个人的呀、想法呢，尽量的呀、用三论中的性空观，我们加来学习这个性空观，因为比其他的观法比较容易，但是比小乘南传佛教深一点。这个也有的我们呢、这个我们汉传的佛教徒最近多少年也欢喜南传佛教的学者啊，宣扬南传的禅啊，我们跟他们学习呀、学习南传的禅，我是赞成这件事啊。这个是这个盘奥禅师啊，或者是什么马哈希，还有谁，我都赞成。只要是属于是南传的经律论里边的，都是佛法，学习是对的。但是要超越这个范围，那就另一回事了。可是我倒没有去参加这个南传这个学者的这个禅的法会，但是我读过《阿含经》。这个俱舍论、成思论、大毗婆沙论，哈，这个清净道论我没有读完，也读了多少，加上学习南传的人，我们北传的佛教徒学习南传的禅回来呀，对我的介绍，口头上介绍不算数，就是文件拿回来的文件，我看南传的禅呢。也还是有一点偏重于止，偏重于什么多的止，好，偏重于止也没有什么不对，专心的修止以后，派奥禅师的意思，就是得到四禅以后，再修无我观，修四念处，那当然了，那也就是容易得圣道，好。但是啊，修奢摩陀能达到舍戒四禅不容易，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能学习就是好过不学习了啊。那么我们中国汉文佛教的学者啊，我看很少人学习禅。很少，也很少根据啊汉文佛教里边的止观去学习禅，很少。那么近多少年有多少位大德也提倡禅，提倡禅。当然，我虽然没有去参加他们的禅的法会，但是我这么推测啊，那么就是一个看话头，一个看话头的办法。再就是啊，修修梳洗观啊，这样子。那么也 也可能提到其他的一些观啊，但是我这么想，你不深入教义，其他的观都学不来。你不深入教义啊，你的性空观也学不来呀、啊，所有的观，这些观通通都不能修。那么我们现在学习这部经呢，我希望啊，对这个性空观这一方面呢，能够多少的有一点心得。这个我说这话，我内心里面又有一点分别，又有点分别哈，就是学习了南传的禅，结果对北传佛教没有信心了，还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哈。当然每一个人的智慧啊不一样，那么在我个人的想法呢，你不应该不相信北传佛教。如果你不相信北传佛教的话呢，你凭什么不相信北传佛教？如果你对北传佛教啊深入的学习以后，你只在北传佛教不可以相信，有可能你会说出几句话来，有可能你向北传佛教投降了，北传佛教是佛法而不可以不相信，也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对北传佛教没有深入的学习，你就凭空的说北传佛教不可信，这是不合道理。你要是对南传佛教没有信心，你没有学过南传佛教，你就批评南传佛教，也是不合道理。所以我的想法呢，如果你想要对一种啊理论有所批评啊，你先学习，然后再批评。不然的话，你不要说话，你闭上嘴，比较好一点。那么我现在姑且举出了一个例子哈，我读这个《阿含经》啊，这个佛的在家的时候的弟弟叫孙陀罗南陀，他为五百比丘尼说法，说了两次，说了两次是一样的。前一次这么讲，第二次还是这样讲。第一次讲了这一段佛法以后，这乌尔比尼呀、啊、就来到佛陀这里来向佛顶礼。向佛顶礼，佛说一句话，说是啊，还不是十五那一天的月亮，我们能力中汉文。我们汉文的这个历法能力里，每个月的十五月亮是圆了啊。佛就说还不是十五那天的月亮，就是这么一句话。然后呢，比你走了啊，佛就派孙陀罗南陀，你再去为五百比丘尼说法。那么孙陀罗南陀这是奉佛的命令，本来是我大众生这个比丘为比丘尼说法，是在大众生里面委派的，就是按照次第委派你。现在这一回去说法是例外的，佛特别的下命令叫孙陀罗南陀去，不按生次，特别派他再去说法一次。大家是啊，一教奉行。说完了这一次呢，五百比丘尼又来到佛陀这里来，又来拜佛。佛说今天呢月圆了，那这什么意思呢？五百比丘尼同时证阿罗汉道，这个意思。你们各位呀、啊、这个不妨去，这部经是在这个杂含经里边啊，《杂含经》不是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这个地方啊，我记不那么清楚，你们可以读一读。我读这五百 这个孙陀罗难陀无为五百比丘尼说法，这一段阿含经看的，他我的看法，他直接可以通到大般若经，和大般若经和大智论的道理可以相通，可以相通的。所以我从这里可以啊、我可以这样说哈，小乘佛法和大乘佛法是通的，是通的，无障碍，是无障碍的。这个唯识的经论说的道理啊，和这个和中观论说的不一样，但是和阿含经也是通着的，也是相通的，没有矛盾的。所以我和各位，我向各位介绍，就是你欢喜北传佛教也好，欢喜南传佛教都好，因为都是佛法，可以得圣道，可以得圣道的。但是你不要随便发言，你要愿意说话，你不要乱说，你好好学习学习再说。这个大乘佛法里边，我这好像一直还没有讲这个问题，但是我这话到了心里面上来了，就非讲不可了。也不是很久，就这几个月，这个台湾有一个居士哈，我不要说他名字，他到缅甸去学了四年初回来。和我其实我和他不认识，他就写信来向我报告他学南传佛教的四念处的情形，向我报告。但是信里面呢，对北传佛教没有信心，批评北传佛教的教义都是搞错了，就是这样讲。我相信不止他一个人啊，我应该还不是少数。就是学习了南传佛教，对北传佛教没有信心。好，这个我现在只是简单的也说这么一点，就是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就是和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是通着的，没有矛盾。啊，大乘佛教呢，就是智慧高一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情。啊。像这鸠摩罗什法师啊，世亲菩萨、无着菩萨，那翻译《大涅槃经》的檀无禅，他们原来都是小乘佛教学者，现在都回小向大学习大乘佛教，而这些人都不是傻子，啊，而且是才华特别高的人，所以他们是可能回小向大，我们也应该注意这件事，不应该啊。一知半解的就批评大乘佛教，不应该这样子。我这说的，我说这话就是劝各位相信北传佛教的意思。啊，如是耳闻，亦是佛在毗耶离安乐树园。好。我昨天呢讲到这个鹅啊，那么讲了没有讲完啊，就讲到外道啊，他们因为有一个鹅啊，而我们呢中国的哲学里边没有明显的接触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一般人呢，我们现在的汉人呢，读古书的人也并不多，啊，当然大学教授有可能会读，不一定。那么一般人呢，口头上也会说我今天到三藩市去了啊，我今天到纽约去了，也会用这个字啊。写文章的时候也会用这个字，但是什么叫做我，我们并没有深入地去认识它。只是在语言上啊， 在文字上用这个字就是了。那么印度的哲学家啊，就是我们说是外道，我们说他是哲学家也是可以哈、啊。他说一个俄呢，他说的很清楚，不是含混的乱说的哈、啊。而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了呢，否认这个俄，没有这个俄。我们佛教是主张是无俄的。那么呢，刚才说你外道一种俄。那么我们平常啊，学习了佛法的佛教徒，比如说是阿罗汉，阿罗汉呢，他是修无我观成功了，但是他说话的时候也该能够说到俄，我今天去乞食去了，怎么怎么地啊？我今天呢，到某某聚落度化众生去了，就也还用这个字，用这个字呢，但是阿罗汉内心里面。他是不知道有我的，可是还用这个字，这个字就是一个名字，不是有实体性的我，就是假名字的我，是这样意思哈。因为这样呢，我们呢在语言上比较方便。如果说如是无我，那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很难明白这个意思了啊。所以用虽然是无我。但是还用这个假名字的啊，俄还是用这个字啊。俄闻，闻呢就是听闻啊，就是我们的耳根呢没有病是正常的啊，这个声音不是太遥远啊，也不是太近，我能听得叫听得见啊，就是耳闻，就是俄闻。这个佛说法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阶级经的这个菩这位阿罗汉或者是菩萨听佛说法，听佛说法的时候啊，是要通过耳根，耳根能听见这个声音，声音里面有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声音里边这个字里边也有意义的，这个耳识是不懂这回事情，耳识是不懂啊。有第六意识才能懂啊，所以是一耳根呢、啊、听声音呢、啊、做唯一根做门，就是做一个前方便，这个一根呢、啊、不能直接去听见这个声音，要通过耳才可以，如果是耳根坏了的话，那这个第六意根不行了，你不能听见佛说法了，所以要一根耳根没有坏，听见了声音，然后由意根意识明白你这个声音里面的名义，这时候知道哦，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耳闻这里边呢，包裹第六意根意识的啊，但也不能说超越这个耳根，超越耳根还不行啊。这样明白这个啊这一段的佛法的大意的。所以如是耳闻，这个本来应该是耳闻啊，或者是耳根耳识意根意识来听闻这一段佛法的，但这上说耳闻，没有说耳闻，也没有说意根闻，怎么回事呢？这个耳是个种，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都用我来代表，眼耳鼻舌身意是个别的，额是种的啊，用种来代表别，所以说是如是额闻。那么昨天曾经简单的说过啊，这个如是额闻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啊，劝我们相信这件事的意思啊。所以那个传法的菩萨，或者说是阿难尊者啊，那么当然也有人在这地方也有问题哈、啊。就说是这个小乘的佛法，那么在这个律部、出家人的戒律上啊，我们这个拜月、诵戒的，这是略戒。还有广 广布的戒律，那是经里边啊，像四分律啊、五分律、十诵律，那说一切有不律，那就是广律了。在广律上，只有记载呀、这个小乘佛法的结集，啊，就是阿难迦摄尊者、阿难尊者、优不利尊者500阿罗汉在那里结集。对大乘佛教是什么是谁结集的不知道哈、啊，这样在大乘经论里来提到，在大智的论里边提到，你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结集大乘的这个大乘的经论啊，就那就是和小乘佛教就分开了，是这样意思。但这里边有两个说法，就是阿难尊者他参加了小乘佛教的结集，同时也参加了大乘佛教的结集，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大乘佛教的结集阿难尊者没有参加啊，这是有这个说法不一样啊。这个结集这件事呢，在佛在佛灭度的时候，佛临灭度的时候，这个阿难尊者在佛边呢、就是很悲痛的。要是阿罗汉呢，就是没有那么悲痛。是阿难尊者只是得出国，他这个眷属爱还没有灭，心里还是有爱。哎，这是我父亲，这是我母亲，我哥哥，我弟弟，我姐姐，我妹妹，啊，这是有爱，彼此间有爱的。阿难尊者，他只是断出来分别恶执，得了出国，这个眷属爱还没有断呢。所以佛要入涅槃了，他心里很悲痛啊，就是这样情形。后来那个阿诺律尊者就对阿难尊者说是你是传扬佛法的人呢、你不应该像一般的凡夫啊，什么悲痛这一点用没有的事情，你现在应该想一想啊，佛法流传后代有什么事情，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向佛问啊，你不要哭啊，哭有什么用呢？那就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阿诺律尊者告诉阿难尊者说是我们佛灭度以后啊，这个比丘应该怎么样修行，怎么修道啊，是这个要问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佛在世的时候佛是我们的老师，佛灭度以后我们比丘以谁为老师呢，这是第二。第三个问题啊，说车逆比丘啊，这个人呢很有辩才呀、但是性格很古怪呀、和大众生都不合，那么呢佛灭度以后大众生怎么样呢来处理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呀、说佛灭度以后啊，佛所说的这些经修多罗啊，一开始的时候要安立什么样的文具呢，提出这四个问题。这问题那么阿难尊者这时候心里才明白了啊，就向佛提出来。佛说佛在世和佛灭度一样，大家啊都修修四念处，怎么修行，就是修四念处，佛这么告诉你修四念处。所以我们法源寺佛学院呢，我们的同学到了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有的大德就问，那你们法源寺佛学院怎么做功课呢，我们的同学就说，我早晨起来静坐，没有念楞严咒，也没有念这个四小咒，那个功课都没做。那么那大德就不同意了，说那是老祖是留的规矩啊，怎么可以废弃了呢？但是我们要读经论的时候知道，佛陀叫我们修四念处的呀、这是佛留的规矩，老祖师的规矩是老祖师留的规矩好，是佛留的规矩好。但是我现在是又说出一句不大好听的话，是我们老祖师大概是偶一大师说可能是在元 宋朝、唐宋、元明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大德留的规矩就是这样子哈。不过放蒙山可能又早一点，我们就是啊，老祖师留的规矩我们要照办，那么佛留的规矩照办不照办，这句话就不提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这时候可能有几百年了吧，我们做这种功课成绩怎么样啊？你成绩怎么样？要我看只是小小的种点善根而已，其他谈不到。但是你要学习修这个四念处的话，四念处当然有小乘佛教的四念处，有大乘佛教的四念处啊。你要能这样修啊，我们不要说是修三年五年，你修一百天呢就会有效，有功效出来。当然你要是诚恳的，你要教义，对于教义有深入的研究啊，你知道怎么样修止观、修四念处的话，你修一百天你就有消息。我不用说修几十年，不要那么说，就是有消息的。我认为要是修四念处的话，要真是用功修的话，初开始出家的人对教义的学习也不够，这个时候修四念处是不及格的，只要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不这个奢摩陀啊，也奢摩陀的知识也不够，毗婆舍诺的知识也不够，那这个四念处修的是不及格的，这是不行，非要学习一个时期才可以。这是修四念处啊，以四念处来修道啊。第二就是这个车逆必究，车逆必怎么处理？车逆怎么处理？佛说用梵坛法处理，就是莫宾，但是不要踩他，大家都不要同他说话，这样子，这样子哈、啊。这是还有一虽为师，是佛灭度以后是以戒为师，就是以波罗提木叉为师，所以出家人也应该学习戒。所以是啊，出家还应该先学习戒，然后再学习经论，应该是这样次第哈。那么最后是这个经论呢，佛说的经出应该安立什么样的文具呢？就应该安立如是耳闻，意思佛在什么地方与什么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听佛说法，安上这里文具。所以这一段文呢是佛的遗教，所以也叫做遗教序，也叫做遗教序，也可以说叫做经后序，就是佛灭度的时候，临灭度的时候遗嘱这样子。那部经早已经说过去了嘛，好，但是这件事是佛临灭度的时候告诉的，所以也是遗嘱序，也可以说是经后序。这几句话安立的缘起啊，是这样意思。